仔仔，我们来比赛背历史年代歌谣好不好？
好，背就背，谁怕谁呀、啊？
好，那我们一人背一句哦。我先来哦。
嗯、
唐尧虞舜夏商周，换你。
春秋战国乱悠悠，
秦汉三国西东晋，
南朝北朝是对头，
隋唐五代又十国，
宋元明清帝王修。
哎，不错嘛，仔仔你居然会背耶。
这有什么难的，三岁小孩也会。
可是不能光只是会背啊，还得了解那个时代的故事才算棒。
那些时代故事我都知道啊，不信你可以考我。
好，那我就来考考你哦。
嗯，
王羲之怎么成为了不起的书法家？
他把一池子的水都写黑了啊。
你居然还记得啊。好，再问一题哦。
尽管放马过来吧。
嗯，有了，哪一个奴隶当上了宰相？
傅说。
什么？
哦，不是，是傅说。我说的太快了。
嗯，算你答对了。
还有没有啊？快问呐、啊！
少神气，我一定要问一题很难很难的。
没问题，我仔仔是个万事通，你那些小问题我才不放在眼里。
哼，少神气。这次如果不问倒你啊，你一定会乐得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呢。
我叫仔仔，我今年六岁，我姐姐叫莎莎，今年八岁。你看我都记得吧。我妈妈叫……
少废话了啦，注意听哦。
嗯，
隋朝是谁建立的？
隋朝，
哼，答不出来了。几十哦！
哎呀，这不算了。魔镜公公又还没有说到隋朝的故事，我怎么知道啊？
做人就是要谦虚一点，谁叫你那么嚣张，活该！
怎么可以骂人吗？他去告诉妈妈。
哟，二人先告状啊！我可没说你什么，要告状就去告啊，我才不怕呢。
怎么啦，仔仔？怎么哭啦？刚刚不是还听你们在问历史的问题吗？好端端的，怎么又吵起来了？
魔镜公公，告诉我，隋朝是谁建立的？
隋朝？怎么突然问起隋朝来了？
那是我刚刚问他的问题啊，他答不出来，就说我欺负他。
原来是这样啊。
魔镜公公你快说嘛。
好，不过在听故事之前呢、啊、你们得先答应我一件事，不然我不说。
什么事啊？
这件事嘛，说起来很容易，不过做起来可不简单哦。
你到底什么事啦？
魔镜公公不要卖关子了嘛，你赶快说。
这件事啊，就是你们两个握手和好。
哎呀，我以为是什么大事，很简单。仔仔，把手伸出来吧。
你为什么不先伸呢？
我是姐姐，你先。
姐姐要让弟弟你先。
哼，我说嘛，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吧？这件事啊，如果没做好，那故事也就别听了。
好嘛，伤心，对不起。
这样才对嘛。好，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故事吧。囚犯变贵客。
隋文帝建立隋朝之后，为了让百姓过好日子，大力提倡节俭，同时也重新制定法律，减低刑罚。为了不冤枉好人，他还规定 凡是犯了杀头罪的犯人，都得押到京城来，再做一次审判。这年冬天，一位叫王杰的官差，押了70几个犯人要到京城去。有些犯人的家属因为不放心，也就跟在队伍的后面，一路照顾他们。他们一个个儿缩着身子，在风雪中不停地颤抖着，好像随时都会倒下来似的。
好冷啊，我走不动了，大人可不可以歇一会儿？我实在是动不了了。
大家撑着点，继续走，只要一停下来反而会走不动的。只要赶到了下一个休息站，大家就可以休息了。
大人，风雪这么大，恐怕天黑以前我们赶不到了。
这
是啊，大人，犯人又都带着手铐脚镣的，走起路来已经够不方便了，更何况现在风雪这么大，连我们走路都有困难了。
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赶在天黑前抵达休息站，不然我们全会冻死在路上的。
可是再赶下来，不冻死也会累死啊。
哎，大人，不好了，有人昏倒了！
快救救我爹啊！爹，你醒醒，你快醒醒啊，爹！
来人呐，赶快给他喝点酒，让他暖暖身子。哎，
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
哎，人是醒过来了，不过身子很虚，恐怕走不了了。
爹，爹，
我醒了，快回去吧。这么下去，你也会冻出病来的。
爹，你别说了，你会好起来的。爹，
大人，不好了，那儿又有人倒下了，快过去看看。
风雪越来越大，犯人一个一个的倒了下来。王杰看在眼里，心里面觉得难过极了。
与其大家都死在路上，不如由我一个人承担吧。
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？
你去通知大家过来集合，我有话要对他们说。
是。
哎，大家过来集合，王大人有话要对你们说。
做什么呀？王大人要说什么呀？
是，
过去看看就知道了。过去看看就知道了。
各位，请安静听我说。你们犯了罪，受苦是应该的，可是这一路上却连累了你们的家人，也把功臣们累坏了，你们难道不觉得惭愧吗？
大人，你说的对，我们该死。
大人，我们也不想害大家受苦，我们知道错了。
既然你们都有了反悔的意思，现在我决定拿下你们身上的枷锁，并且放你们自由的赶路，公差们则请他们回家去，免得跟着你们吃苦受罪。可是半个月后，你们一定要按照规定赶到京城来。
大人，真的吗？
是真的。
王大人，您疯了！万一他们有一个人跑掉了，我们可是要被杀头的。
是啊，王大人，你怎么可以拿我们大家的生命开玩笑呢？
你们放心，我王杰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万一真有人跑掉了，就由我一个人来负责，绝不会牵连到你们的。
这可是，这是我们的责任啊，怎么可以？
我知道你们都是负责任的好公差，但是我问你们，我们押解这些犯人到京城的目的是什么？
是为了不想冤枉他们，让他们多一次辩解的机会。
这不就对了吗？我们这么辛苦押他们到京城，是希望他们能得到活命的机会。如果因为这场风雪让他们冻死或累死了，是不是反而没意义了呢？
这王大人，您说的有理，可是
放心吧，一切后果由我来承担，绝不会连累到你们的。
王杰一边说着，一边动手解开犯人的铁链。犯人们一个个都惊讶得不得了，也都感动地跪在雪地上， 不停地猛磕着头。
王大人，您何苦拿自己的生命来换我们的生命了？我们不值得您这么做吗？
是啊，我们罪该万死，我们十条性命也抵不上王大人您一条生命啊！大人，你还是别冒险的好，万一真有人逃了，这可怎么对得起您啊？
是啊，
在还没有判死罪之前，任何性命都一样的宝贵，一样值得珍惜。倘若能用我王协一个人的性命来换100多条的生命，我死而无憾。
王大人，你真的是对我们太好了。
好了，既然你们知道王大人对你们很好，你们就不能害他。
我们一定不会害他的，王大人，我们一定会在半个月之内赶到京城。我们要是跑了，还算是个人吗？
对，我们一定会如期赶到的，王大人，我们绝对不会害你的。
是啊，王大人，我对天发誓，我不但会尽快赶到京城，而且如果让我知道有人想逃跑的话，我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要把他捉回来的。
对，
我们全部都放过他。
有你们这些话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天气太冷了，你们快走吧。
王大人，你也保重啊。
我会的，路上当心啊。
风雪又一阵一阵的袭击而来，等到犯人们都离开了，积雪已经堆到王协和姑差们的膝盖上了。
各位差爷，你们也快走吧，要不然会被这场风雪给埋了呢。
王大人，您真是叫我们太感动了，只是我们还是在替您担心啊。
没什么好担心的，刚才你们不也看到了吗？他们一个个都坚决地表示会回来啊。
是啊，但是先是几个呀，万一少了一个，这……
我相信我不会看错人的。快走吧，风雪又加大了。
王协告别了官差，自个儿往京城的方向走了去。几天之后，王协回到了京城。审判官听了他的说明，一个个都十分的生气。
哎呦，王协啊，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吧，居然敢擅自把犯人放走。
他们会回来的。
回来？谁会那么傻呀，好不容易逃脱了还会回来送死？我看该死的是你。
真的好啊，咱们用不着审判70几个犯人，只要审判一个就好了。
你们何必那么急呢，期限又还没到，等期限到了再说也不迟啊。
好吧，就多等几天吧，好让你回家交代交代后事。
王杰虽然遭到审判官一阵羞辱，不过他还是坚决地相信那些犯人一定会回来的。不久之后，那些犯人陆陆续续来到了京城。安排好家人之后，他们就去向王杰报道。可是有一个犯人却因为妈妈生病了，一直不忍心离开。
娘，你好点了吗？
我恐怕好不了了。孩子，你不要离开我。
可是这已经是最后一天了，我必须去向王大人报道啊。
哎，你娘病得这么重，你就别去了吧，就跟爹走，我们可以逃到别的城市去，王大人找不到你的。
这怎么可以呢？这样会害了王大人的。
可是你娘病得这么重，你忍心丢下你娘吗？
孩子，娘的日子不多了，多陪陪娘吧。
我这
娘就你这么一个孩子，你一走，娘也不想活了。不如娘先去死吧。
娘，娘，天哪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
这天，王杰从早上一直等到黄昏，大部分的犯人都回来了，就差这一个。王杰他开始着急了起来。
王大人，我看他是不会回来喽。
再等一会儿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
王大人，如果这个犯人天黑以前没有回来，你就得要接受审判呢。
如果他真的没回来，就由我来替他受审吧。
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太阳已经滑到山头上，眼看着就要落下去了，这个犯人依旧还是没有回来。不久天完全暗下来了，犯人还是没有出现。
王大人，你还有什么话说啊？
我相信他没有回来，一定是碰到了困难，绝不是故意要逃脱的。
呀，到这个时候你还替他说话呀？你自己的命都快要保不住了。
来人呐，将王杰押起来。
是。
大人，大人，又有一个犯人回来了。
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回来。
王大人，王大人，对不起，我回来晚了，我对不起你。
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一切都还好吧？
我好不容易才说服我的爹娘，现在没事了。
好，太好了。
哎呦，天下居然会有这种事儿，哎呦，我真是搞不懂。
是呀，哪有人自动来送死的？这些啊，全部都是傻子。
我们不是傻子，我们是
受
了
王
大人
诚心所感动。
是啊。
好了，别再说了，快随差爷们进去吧。
犯人们一个不差的回来了，这件事很快地传了开来，大家都对这些守信用的犯人佩服极了，也被王杰的爱心所感动。隋文帝知道这件事之后，对王杰大大奖赏一番，同时也在皇宫里召见这些犯人。
你们都是守信用的人，我相信你们的本性也不坏，我决定赦免你们的罪了。
啊！赦免我们的罪
啊！还不快叩谢皇上恩典！
谢皇上恩典！谢皇上恩典！
皇上啊，请你放心，我们今后一定会改过向上，好好做人的。
对对，我们一定不会辜负皇上的恩典和王大人的一片苦心。
很好，你们都是守信用的人，朕相信你们一定会做得到的。如果每个官差都像王杰一样，百姓也像你们一样守信用，天下就太平了，也用不着那么多的刑罚了。
隋文帝高兴极了，在皇宫摆设酒席招待这群犯人，罪犯变成了皇帝的客人，这可是从来都没听说过的呢。
这些犯人都回来了，我刚刚替王杰担心死了。
我也是，要是哪个犯人敢不回来，我绝不会原谅他的。
莎莎仔仔啊，我问你们，如果你们是那些犯人，你们会回来吗？
莎莎，你是姐姐，你先回答。
不知道哎，回去会被杀头，不回去又会害了王姐，好难做决定哦。
仔仔，那你呢？
我说出来了，你们不准笑我，不然我不说。
好了好了，你快说，没有人会笑你的吧？
我觉得应该要回去才对，可是我的胆子小，而且我也不想死。虽然我不应该害王钱，但是我真的怕被砍头，所以
你就不回去了，对不对？哈哈哈，胆小鬼！
你怎么可以笑人家呢？
哎呀，这的确是一个很难做的决定啊。那些犯人却都做到了，这也就是他们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。那我再问你们，如果你们是王杰，你们会放走那些犯人吗？
我想我不会，因为我怕他们会逃走。
我会。
难道你不怕他们逃走吗？
当然怕咯，不过我会跟他们一起逃，逃得远远的，躲到一个没有人找得到我的地方。
要是犯人碰上你这种差官啊，早就造反了。
那不然要怎么办嘛？我可不像王杰那么大胆，拿自己脑袋开玩笑。
这也就是王杰了不起的地方啊！你们想想，如果大家都能够像王杰一样用诚心去对待别人，也像犯人一样守信用，那这个世界上就不会乱糟糟的，一会儿强盗杀人，一会儿打架闹事，哎呀，那这个社会啊，将会变得十分和谐快乐。
魔镜公公，这个故事是不是在告诉我们，只要每个人都有一个诚恳爱人的心，处处替别人设想，就不会有人去做坏事了？
哎，可以这么说。
那如果没有人做坏事，警察伯伯不就没事干了吗？
仔仔啊，如果你是警察，你喜欢天天去捉坏人，还是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去帮助别人呢？
当然是去帮助别人咯。
这就对了。隋文帝不是也说了吗？如果大家都安分守己，也就不需要设置刑罚来防止人们做坏事了。
这么说起来，隋文帝是个好皇帝咯。
可以这么说了，他很节俭，虽然当了皇帝，却穿着粗布衣，吃着简单的食物。他非常关心百姓。有一次啊，他听说某个地方发生饥荒，人们靠吃树根、吃野菜过活，他自己也就不吃肉，尽量啊过着跟老百姓一样的生活。
哇，隋朝有这么好的皇帝，他们的历史一定可以维持很久咯。
魔镜公公，隋朝有几年啊？
有
几年啊？
38。
什么？才38
年？怎么会呢？
哎呀，因为隋文帝呀，有一个不怎么好的儿子，被他给搞砸的。
他是谁呀？怎么这么可恶？
他的故事啊，咱们下次再说吧。魔镜公公累了，得休息休息。下次再说了啊。哎呦，再见啦！
再见，
再见。
姐姐，他一定很坏，所以魔镜公公才不愿意说他。
当然了，去见识见识他。明天再找魔镜公公说吧。
好。